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我有个感觉，主耶稣他越离升天其近的时候所说的话，尤其对门徒所说的一些话呀，或者是对一般民众所说的话，感觉上会有一种好像里头有一种很深层的道理，你不深入的去了解好像完全听不懂。哎，
怎么的？你怎么了？怎么会这样想呢？
其实我是蛮早就有这种感觉了，只是又读了这个主日的弥撒福音之后啊，我更肯定我这种感觉是越来越深了。比方说耶稣曾经对一个人说啊，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死人埋葬死人，这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什么能叫死人埋葬死人呢？而说还说你要去传扬天主的国，那这句话里所说的死人去埋葬死人，这是有点悬吧。死人怎么能埋葬死人呢？那死人好，到底怎么回事？就搞得觉得他这句话里面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
那死人怎么会埋葬死人呢？对不对？
但是我的感觉他有另外一个意义在，就是搞不清楚就是了。
我也正在思考。耶稣说，他说手扶着犁而向后看的人不适合进入天主的国，这句话不是也有人说人生路上要不时的回头看看曾经走过的路，也要不时的对过去有所检讨吗？
对呀，对呀，对呀。
那耶稣说，手扶着犁而向后看的人不适合进入天国。那随时检讨的人，他就不再进入天国了。
对啊，都不能进入天国去了。所以这些话有的时候啊，真的还真的让人想得头疼。
我想也是。
对啊，你看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说的那句，都让人想不透，那么头好疼哦。
不过是这样了，就是你刚刚讲那个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其实可能还真有一点道理了。
对啊，
但是手扶着犁，他不就是辛勤耕作的人吗？
对啊，
那向后看，为什么不适合进入天国？对吧？这个就现在来讲，实在是有点头疼。
对，
哎，别头疼了。有疑问就问老爸，好吧？
哎呦，老爸，你还真是吓死人！你真的是
不是？
哎，
老爸很逗。我就一直心想，哎，老爸坐那儿都不理我们两个，是怎么回事？他突然就蹦出一句话。
他一心能二用，你知道吗？我明明看着老爸在那打盹可是，老爸，我跟丽莎讲话这么小声，你都听见了？
你不知道啊？这就是老人的能耐咯。
老人的能耐。
你不要以为说老人这个是眼睛看不见呢，还是耳朵聋呢，没那回事啊。小心啊。
可不能乱说
话
了。
小心一点哦。
对。
好吧，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福音，来解决你们两个的难题吧。
好。
多吗？
是。
福音念一念。
没问题。这是圣路加福音当中的第九章的51节到62节里头所记载的。他说耶稣被接升天的日子快要到了，他就决意向耶路撒冷走去，并且派使者先走。他们去了，进了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村庄，要为耶稣有所准备。村庄的人不收留他，因为他是面向耶路撒冷走去的。雅各和若望两个门徒看见了，便说，主啊，你愿意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他们吗？耶稣转过身来责备他们，他们就到别的村庄去了。他们正在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耶稣对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可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对另一个人说，你跟随我吧。那人却说，主啊，请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对他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要去传扬天主的国。又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随你，但是请让我先回去向家人告别。 耶稣对他说，手扶着犁而向后看的不适合进天主的国。这就是这个主日弥撒里头的福音。
老爸，
对啊，
我先说、
啊，
这个意思呢，是不是就像那个富少年一样啊？
嗯嗯嗯，
就说你要变卖一切，放下一切啊，你顾虑的，
嗯，
包括你要不要回去埋葬父亲啊，或者你要不要先向家人告别，在耶稣看起来这些都不重要，
嗯，
所以你要放下一切才能跟随他。
对，放下一切是主要的主旨，但是他多么刚才嘀嘀咕咕的在讲说那死人埋神是怎么埋法的，是吧？
嗯，对啊，
啊，但是后面那一句很重要啊，
嗯，
啊，因为他后面那句要讲什么啊？因为
你要去传
天
主的国。
好了，天主的国，
嗯，
那是活人的。你不去传扬天主国，不走这天主的国呢，那都是众生会死的，啊，那些死的人去埋死的人，因为他们都没有不会得救的，就是众生都死了嘛。
哦，他意思并不是说真的是死人去埋死人的，而是那些不走天主的国的路的人
称为死人，
他们就是个活死人。
嗯，
对，
所以让他们去埋他们
就好了，因为他反正不跟我们走，我们走我们的路，
啊，
天国的路，比舍弃这些人他们会处理。
哎，那可是他这个人是说去埋葬他的父亲。哎，
对，就说你走天主的路，
嗯，
后面他们那边有自己人去照顾他们的。
那他就对啊，
对，
比方说他有五个儿子好了，假设他有五个儿子，
嗯，
这个要说要跟着天主的走的人，他只是其中一个儿子嘛，那这做儿子的他说他回去埋葬他的父亲也没错呀。
对，站在我们孝道立场是没错，应该是慎终追远，
甚至于耶稣说好你去我等你，
对，
都应该这样的嘛。
可是在这里呢，要跟你先说啊，得救啊的路只是一条，
嗯，
那么要抢着快点走，而且呢你要赶快去传福音，让更多人得救。既然已经死了嘛，对，那我们怎么样呢？等待他们来审判嘛，第二次来再来审判。那这些人呢，自然有那些人还没有得救人在一起走了，我们一起来处理。
老爸，我有一点担心了，东莫如果再继续问下去的话，我就觉得他也不适合进入天主的国。
不会。但是如果我是那个人哈，
嗯，
我会坚持说我还是要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嗯，
不管你到哪里我再去追你。
对，
好，等一下，多莫，等一下，那你都是用人的观点来看这个事情，你讲的绝对合情合理，也合于孝道，
对人性他就这样
子，都绝对合情合理。但是从天主性来看，
嗯，
可能就跟人性的看法有一些差别了，倒也不是天主不性情理，不是。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有一点不。
但是他那边丽莎讲的对，他却说让怎么样啊？让死人去埋死人，让那一群的人先去管理那一群的人，那我们先走这条路，回过来再来解救他们。
那他在孝顺的路上他就缺席了。
不是、
嗯，
你知道吗？就是说，在那个时候，
嗯，
耶稣带着他的门徒，
轻重，
是在传扬福音。
对啊，对啊，对啊，没有错，
对不对？
没有错。
好，那但是那个并不是所谓的大众，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像现在说一个地区有几十万人都是天主教徒，
嗯，
都不是，
嗯
啊，对门徒来讲，对那些信友来讲，那都是小众，
对，
很小的一部分，
可以想象得到，嗯，对。
啊，因为能够接受他的或他召唤的人，
对，
基本上都是一些渔夫啊，什么都不是那种高官权贵，
嗯，
都不是，
嗯，
所以他们是一个小众团体，嗯。那这时候，每一个耶稣拣选的信众或者是门徒，
嗯，
都有他扮演的角色，
嗯。
耶稣已经要离升天的日子近了，
嗯，
所以他急于要去传扬福音的，他没有办法再让他的任何一个成员去打理自己的事情，离开团体，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时间再让他们等待或什么，已经没有这些时间，所以那个时候他才会，我觉得他当时讲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自然可以去解救他们的灵魂，而不单纯是肉躯的问题而已。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可以看出，门徒也好，信友也好，耶稣在那个当儿也好，其实最重要的是要传扬福音，让更多的人得救， 那这时候我们会想到说，那究竟是有没有亲疏之分？
嗯，对，
对不对？好，就像他后面的说，哎，那我要先去跟我家人 say goodbye， 我才跟你走啊，对不对？
嗯，对。
好，这个就考验着门徒们的大智慧了。我们看看很多，其实不止我们基督宗教啊，其实很多教派他都要毅然的放下他的王位，毅然的放下什么啊，然后跟随。那这个毅然放下的这个决定，其实就包括了你不跟家人道别，你不再管家人，不管人世间的是与非了，这些他都放下了。这就好比之前的故事啊，那个富少年，耶稣说你要进入天国很容易啊，你变卖你所有的家产。那这位人性来讲是多大的考验啊，万一我是家财万贯，他是富少年，
对，
我家财万贯我怎么舍得呢？对不对？我说不定后面有几个宫妃啊，72嫔，我干嘛要放下，
舍不得啊。
对，所以呢，其实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出啊，我们在走天主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有好多好多舍不得，舍不得放下这个，舍不得那个，啊，其实即使我们现在都是，算是还不错的教友的情况下，我们依然有很多舍不得。比方说，我们可能舍不得孩子不去补习，去教堂做服务工作，我们舍不得这个，舍不得那个啊，我们还是有很多舍不得。只是耶稣在福音中用很特别的方式来表达，比方说，他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啊，因为这时候他要救的是活的灵魂。因为为什么要救活的灵魂？因为活的灵魂可以去救更多的灵魂，他的合计绝对不是在这么一个人或很小的一个范围而已。
那如果就这个认知来说呢，我可以判定的是，如果我们二人在同一天都离开这个人世的话，你会比我早到耶稣那边去，我大概还要对耶稣说你再去反省反省，你为什么这个你都想不通。其实你刚才说了那么多，在某些部分我是同意的，可是某些部分我还是不太能接受。
那就我们被捆绑住了哈，被礼教所捆绑住了，所以也是放不下的哈。
但是这个礼教在教会里面也是赞成
的
呀，
是好的。但这时候呢，在最紧要历史上是叫紧要关头的时候，他快升天了，要完成很多事情的时候，他真的讲不能够让这个团体散掉。
你升天，你升你的天嘛，我还是走你的路嘛，
对，
我不是不走嘛，
啊，
对不对？
嗯，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对，
你不能这样不合情理。他回去跟他爸爸死了，让他去把他爸爸埋葬了，再跟着你去，就差两天吗？
对，好了，那这个就是他第二个例子所讲的生人的问题了，死人跟生人都要解决问题的。
嗯，
所以他用这个来讲说，扶犁向前的，不能往后看。
那这也是一个疑问呐，
啊。那不没什么疑问，这叫这样子，你有犁田的根据没有？啊，你看要犁田的时候的话呢，你都回头看的话呢，你这个
歪前面的路
就说我们要犁的那个把握不住，是深浅就不一样，再来的会歪。
对，
那就说我们一直在讲说道路是修直主的路，很明显的讲，你要往前走，你就要让它直，你要渡。人感化人要讲道理深，啊，不能高高低低的啊，模棱两可的。一回头的话，真的来讲的，因为你的把持不住嘛。就像你开车，你的一回头的话，你这个罗盘，方向盘还挖得准。
那不会，我挺好的，你经常回头。
其实我最近啊，参加这个弥撒的时候啊，有一个神父提过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我的反省蛮深刻的啊。我记得那个是法利赛人啊，他为了要为难耶稣，所以呢，那个故事是这样，就是说他那个时候不是耶稣叫他拿一个，他说我们该不该纳税？他就叫他拿一个银币来嘛，然后有两面嘛，他说天主的归天主 啊，然后
凯撒的
归凯撒，
好，这时候神父就问我们，他说你们看那些钞票，是不是经常有这个人，比方说华盛顿啊，美金上有华盛顿啊，我们以前也有国父孙中山啊，等等啊，他说你看这些都是为了纪念这些人印的，所以按照他的肖像去印，对不对？
对，
那我们是按照谁的肖像照的？
按照天主，他本来就他的照人，他就按照自己的肖像所照的，
对，所以我们应该归谁呢？
归天主没有错，
是吧？ 所以其实后来我就反省到，我们其实花好多时间去追求那个按照人去复制出来的东西。
嗯，
啊，比方说钞票，
嗯，
这上面都是人嘛，
嗯，
这上面绝对不是天主嘛，
嗯，
对不对？但是我们何等尊贵，我们胜过那些东西，因为我们是按照天主的肖像照的，
直接的，我们没有印上去，
我们不需要 copy，我们是直接按照他
的。但是那些人也是天主照的，
是，但是呢，后来人就去追求那个东西了，
嗯，
追求
人
造成的东西，
嗯，
那其实后来我们印证在我们系目前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你看。今年的热天，
嗯，
就天气热的时间又比去年早了很多，
对，
对吧？今年到五月还不到的时候，
嗯，
都已经三十几度了，啊，嗯，对台湾来讲，这也应该是一个新的记录，
嗯，
但是这是好事吗？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知道，那个臭氧层的恶化的情况又更严重了。好，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为了要隔热。我们发明了好多东西来隔热，
嗯，
哦，包括冷气机，表面上看起来多伟大的这个发明啊，
嗯，
可是冷气机又造成另外一种污染，于是乎我们把一个原本很干净的地球，
嗯，
啊，为了我们的利益，
嗯，
为了我们的舒适，啊，拼命的制造很多，包括交通工具啊，
嗯哼，
越来越快啊，
对，
可是造成的污染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多，
然后呢，我们又发明很多东西去免除掉这些污染，其实是继续让我们的
更污染，
更
哎，它的这个负荷更严重。
嗯嗯嗯。
那同样道理，我们在我们整个信德的路上，我们看也常常看到相同的情况，就是我们其实用很多绳子在捆绑我们自己。
嗯，
我们会认为说，哎呀，我今天不要去弥撒了，为什么？因为我孩子。
嗯，
今天学校里有事情，
嗯
啊，所以弥撒先放下，
借口啊，借口啊，
对
啊，
嗯
哎呀，那个老人，我身上这个钱可能要坐计程车，那老人我就没钱给他了，
嗯嗯，
啊，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发生，那只是今天在我们的福音当中，
嗯，
耶稣用的言辞是非常直接的。
直接
嗯，就是，
不是，我不觉得直接，我觉得是很残酷的。
哦，对，他是讲说，真的来讲说，一个人要断难的手段一样的哈。
嗯，
这是一个念头的问题。我用故事给你说明一下。有两位职员哈，在公司里面呢受气。啊，这受气的时候的话呢，两个就没办法解决问题嘛，去请教一个师傅，这个智者，就说该怎么办。那师傅也不理他们。他等了半天，他讲了一句话，什么话？就说啊，不过是一碗饭嘛，五个字就不理他。不过一碗饭嘛，啊，这两个人呢，听得不一样呢。那一个人想，不过一碗饭，那为什么我要受这个气呢？
好了，不干了。
嗯
啊，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过一碗饭，我为了这一碗饭，我什么气不能忍？忍呢？啊，忍下来了。
嗯
啊，这个十年以后。那个回去种田的呢，哎，他开发自己的农场呢，把改良品种变成农业专家了，有成就了。
嗯，
那留下来这个呢，哎，埋头苦干的话呢，一步一步升，也升了总经理了，也有成就了。啊，两个人呢就
又碰面了，
碰面了就讲的，当时呢一句话，
你怎么想法？
一碗饭，我是因为他何必受气？那我说我一碗我就忍气。
嗯，
啊，那我们两个人到底谁对啊？去再去问师傅。啊，那师傅还在那半天讲说，哎，怎么不过一念间？那就给他五个字，不过一念间，就是说，就连一个念头而已，你念头栽进去啊，捞不出来，啊，丽莎念头跳出来了，他就解释一套道理，讲的经，丽莎经讲的很多道理都是分析的很清楚的，就是一念之间，看你那一念怎么去转过来的嘛。那如果说你坚持在文字上的叙述，那就什么这个不人道啊，不孝顺，不合伦理，那样的判断呢，就很多事就出来了啊。
对。
那，啊，如果你要跳出这个圈子来讲，哎，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非常言辞来说明，那跳出这框框，这是一念间的问题啊。 这些故事，我们再去想一想看。
一念间的差别，我现在要修正刚才的说法。那我如果跟丽莎同一天离开这个人世的话，搞不好我们两个是同一天上到天堂也不一定。
对，
因为这是一念间的一个看法啊。所以，朋友们倒不一定要以我们的这个看法作为一个归念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你是怎么个想法。那我的想法是说，像刚才耶稣讲了那么多话，不差这一时半会儿，你后头跟上来一样会有大成就。那倒也不必说你不顾亲情，就是看你怎么想。那像我们老婆，亲爱的老婆丽莎呢，我就在想，有一天我如果碰到什么事情，她大概断然处置说全部给我拔管也不一定哦，她就会有这种作为出来了。
哎，话说你说全部拔管，我就想起来了，我那天有跟你讲说我们要去签署那个安宁疗护
器官捐赠，还是安宁疗护
器官捐赠，就是不做最后那个医疗
侵入性
的
治
疗的时候，到现在你都还没有签署呢。
那个我同意，那个我同意。哎呀，那少受苦多好啊！
对呀、
啊，早早、
就是、不要去受那个苦。
对
呀、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到那时候，到那个节骨眼了、要我去决定，那我多痛苦啊！
对对，
所以不如我们就早早。每个人都画好押了，画押决定，
不要
准备，
我得看着，
我就说了，
啊，
我得看着，看你下什么决定，考验你对我的爱，
这个是爱越深，负担越重，
这一念之间
啊，对对，看转念一下吧。
这就让我想起了啊，前几天的弥撒的经文当中讲的，他说，法利赛人就问耶稣了，啊，说啊，你凭什么来证明啊？就说。你有这个是有这些权柄啊，然后呢，耶稣就回头问他们啊，就是说你怎么样证明先知的话？他就说因为你没有办法告诉我怎么样证明你有这权柄，所以我们不告诉你。
那对
啊，然后耶稣讲了一句，那我也不告诉你。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一样道理，一样道理。
我觉得有时候啊，耶稣在某些言辞上啊，真让
也很调皮，
哎，也很皮啊。但是更有趣的是说，他在某一些时候，他用的这种不管是譬喻啊或什么啊，都让人一下子好像不太能够接受。
对。
啊，你比方说他讲那个葡萄园的故事，
对啊，对啊，对啊，
他说那个租户啊，
对啊，
这坏呀、
先
是派了仆人去，
对，
啊，他们把仆人打了，
他
心想，那我派我儿子去啊，
杀了，
说儿子就把他杀了，这时候你说那个人怎么样？那人就把那个田收回来租给别人了，嘿，他脾气还真好呢，要我啊，非把这些佃户赶尽杀绝不可，你是什么理由把我儿子给杀了？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对不、
啊、
对、
啊？
可是耶稣在讲这些言辞的时候，其实都不是字句的本身而已，
所以他有更深层的意义，
更深的意思，
对呀、啊，
就像你刚开始讲的时候一样，就是说。他事实上真的有更深的含义期许着我们。
如果真的是吹到那个节骨眼，我倒也同意他这个说法、就是你这些俗事你要放下不管，成就一个更大的事，这是不是那么急迫嘛？他的急迫性没有到时候火已经烧到眉毛了嘛，对不对？只是他接近要升天的人，而且这个人他不是说他不去。他还是要去，他只是先回家打声招呼、你家里人别为我的事情去操心了，我这出去跟着耶稣是死是活通通由他决定了，你们就少操这个心了，对不对？那另外一个他老爹过世了，去埋一下又也不为过呀，对不对？不是要孝顺父母吗？这不就是一种吗？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看啊，现在很多广告都是反面的广告，那你看不懂，那你听得不顺，那你记得越深，
他没这感觉啊？
对啊，好，耶稣也会广告专家，他那有一些话不是是当事人要看的，是写出来要让后面人去、
这是意识型的广告就对了。
那你
忘记了，耶稣有很多时候他是那个问跟答，在我们看起来还有点蠢呢、他跟门徒之间对吧？
对，
但他为谁问？
其
实为现在的人问。
预知
对
2000年后现在的人比那时候人还笨，
对，没错。所以呢，其实他可能料到我们会有很多的疑问，
因为有疑问你才去深入研究，才会去探讨，
有很多门徒的，
他目的就达到了，
答话，其实答给谁听的？是给我们听的，
给后世的人听的，
对，所以耶稣啊，可能早料到了。这后面不孝的人有多少、
不，还包括我在内。
不是，当然不会。他就看了，所以他就讲了。他说：“ 你们要先做的事情是有轻重
重放。
嗯，
其实现在的人大半的人都忙着赚钱，
不分轻重，
哪记得传福音这三个字啊？
嗯，这也是，
对不对？这耶稣早就提醒我们了。
嗯，
那些俗事如果你不能放下，哪有天主的国呢？如果你一边扶着你的犁，还拼命往后看，
嗯，
怎么能前进呢？
那个你的路也不直啊，
嗯，
对不对？你既不可能又侍奉金钱，还侍奉天主啊？
有了金钱，才能把天主侍奉得更好，才能盖好的教堂。
不尽然，
嗯，
好的教堂里面我们看过不少吧？
嗯，盖大教堂，容纳更多的教友。
大的我们也看过不少吧？
嗯，
大而没有人的也有，大有教堂在吧？
对，
是了。所以事有轻重，耶稣提醒我们的也不是如此而已。在不同的时代，我们做不同的传扬福音的方法，但是要抓清那个轻重尺度，
是没错
啊。在现在这么多不孝顺的人的年代里面，孝道当然是我们要极力去推扬的。
对，
在现在这么混乱的性生活里面，我们当然要更加的去传扬我们的贞洁教育。
对，
所以这个是不同年代里面他要去做的工作。而在那个年代，认识天主国的人不多，所以他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我们大家要齐心合意的去传扬。
所以我对于刚才老爸所说的那位智者所说的话呀，一念之间呢，我是觉得对我今天的这些疑问也好啊，或者是我的不解也好啊，我可以去接受这样的说法，就是每一个人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啊。但是我倒也会站在一个比，其实我看很多问题，我是看着比较现实的立场在看到，像刚才我们讨论到这个教堂的问题哈，我的觉得说，你老是一个破破小小的教堂，给人觉得那真的这破破小小教堂又怎么，对不对？但是如果他有一个差不多设备的一个教堂，给人这个教堂给人看起来有那种庄严肃穆的感觉。他比较有多一点想进来的这种心愿，不就是吗？
那这个真的来讲说，靠谁？
哎，靠教友啊。
对，完全靠教友。那板桥有一个基督教的教堂哈，本来是租的房子，现在花了1-2亿盖一个很大很漂亮的，还真的5星级的厕所一样，你们都设备很好。
嗯，
他真的讲说，他那个是给你感觉到上礼拜堂。就是很慎重的事情，每个人都打领带，啊，
对
啊，他住学校的那个停车场是一步进来50块钱，门口指挥交通什么，
对，有很多群众在做，
群策群力，5年里面就盖起来了，啊，真的来讲说要看你怎么付出，啊，
对，
我们现在真的来讲是说，的确圣经里面都告诉了我们说的多做的少。
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天主教的教友，我觉得更是做的不够，不能说他说的多，他说的倒也不多，但是他真的是做的不够啊，身体力行的去做的不够。你像我在内湖，最近到内湖去的机会比较多，内湖有一个基督教的湖光教会啊，我也看过他的报道，他原本就是那个牧师跟人家租了一个人家不要的田，花了这个，只因为这一家农户他要去买一个冰箱，需要5000块钱，他没有5000块，就把这块地卖了。这个牧师身上没有5000块钱，他就跟人家借了5000块钱买了这块地。那30年后的今天，这个地，这块地，这个佃农，这个农地的主人说，我拿500台冰箱的钱给你去买回这块地好不好？那牧师说不要，你现在给我5000台电冰箱的钱，我也买不到这块地。他就把那个湖光教会盖得很漂亮的一间教堂啊，然后外头还有广场，类似于小文艺广场那个样子，在假日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些这个文艺的表演活动，那平常的时候他还可以开个露天咖啡在路边，就给人感觉到那个是不一样的。可是我就发觉我们的天主教堂里面好像没有这一类。
所以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我们古人有说过一句话，山不在高，有仙则灵。
对，
所以呢，也许那个地方，你看像这个湖光教会，那个地方原本是个荒芜之地，
对，
但是有心的人
把它经营得很好了，
对，所以我们现在欠的可能是个先吧，对不对？每个人是不是都能够做一个推动教会 有新面貌的开始，不管是心灵也好、
嗯、
不管是外貌也好、
嗯、对，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教友其实都有这样的责任，只是我们为了俗世忘掉了我们该做的责任。
其实我觉得忘了很多责任的，尤其有每次跟老爸在谈一些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其实老爸该去当神父呢、嗯、
我们说什么呢，
讲更多人听，
怎么会有我们、
他可以讲给更多人听、啊、
对，我就在讲说、老爸可以感慨，你们不能感慨、
嗯、我们不感慨，我们在积极的做，
积极的做，
嗯，
哈，因为真的来讲说，当我们看到很多不顺的事情时候，坐在那叹息是没有用。
还有，你没有看到我们丽莎、
嗯、
礼拜天家里什么事情都能放着，她就往教堂跑。
丽莎今天讲的、
不就是那个，
就是
这个跟随我的人比死人去埋葬死人的，她就是那种人呢、啊。
哎，
她就穿洋天
国了。可是我也做了很好的分工啊，
嗯、
比方说
都派出去了。
多么呢？你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喜儿做什么？乐儿做什么？然后丽莎，我回来的时候我做什么？
对啊，
每个人都做好分工就好了嘛。
是，对，你很厉害，你很厉害。
老爸的话，
手扶着犁而向后看着，不适合进天主的国。这个是传播蛮久的一句话。实际上来讲说，要我们什么专一向前啊，不要分心，不要后面顾虑太多。因为耶稣跟我们讲过的什么啊，小鸟都有可以吃的，有吃的东西，花可以有好的衣服穿，人子是给我们的会更多，所以我们不要是顾虑太多，只要顺着基督给我们的指示，一直的往前走，那么就会走入到跟天主和好的道路，那是永生的道路，是喜乐的道路。我们记得不要为世俗的事情，那我们绊住了脚不往前走。